陆光牧师所著的《回忆、怀念和切望》二文，第一篇文章，罗黄兆玉师母一生的美好感人见证。第二篇文章，回忆、怀念和切望。同工同道和弟兄姐妹，你们好。我以沉重又感恩的心告诉你们，罗师母黄兆玉已于1月25日在香港屯门医院在主内安睡。1月28日下午，我们已经在元朗教会的教堂为他举行了丧事礼拜，接着又到教会墓地举行了土葬礼，一切都已经顺利完成，感谢主恩。我现在附上最新修订补充的罗黄兆玉师母生平简要，罗黄兆玉师母一生的美好感人见证，以为纪念。也求上帝赐福你们和各家个人在主里平安，身体健康，靠主多结美果，警醒预备，热心做工，迎候主来。我们不久将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在天国中永远欢聚。第一篇，罗黄兆玉师母一生的美好感人见证。我的爱妻黄兆玉祖籍是广东，于1928年2月25日出生于上海一个美籍归国华侨的家庭中，在家中是长姐，有黄兆基、黄兆坚、黄兆静、黄兆稳四个弟弟。他在初中一年级读书时就感染了肺结核病，大学二年级时肺病又严重复发，曾先后打了6年空气针，2次大吐血，3次进入疗养院，最后仍然病入晚期，发热咳痰，睡不好，吃不下，极度虚弱。这时大弟赵基在美国不断来信恳劝他说，姐姐，在一般人看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健康，但在我看来，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信主悔改得永生。今生的痛苦是暂时的，今生的快乐也是暂时的，唯有永生是最重要的。又说，主是无限慈爱的，他为我们舍命赎罪，要拯救我们。你要向上帝悔改认罪，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洁净你的心灵，使你成为上帝的儿女，承受永生的应许。你也可以求主耶稣医治你的肺病，主是全能的。如果主医好了你的病，你以后要更加爱主，为主做见证。如果主的美意为了你的益处让你在主里安睡，你也要顺服主，因为你已经信主得永生，将来我们还要在天国中永远再相会。由于大帝不断来信的恳劝，在主爱的感动下，他渐渐地悔改信了主，但是他的病情却并未好转，仍旧日渐加重。晚上因发热睡不好觉，吃饭就像吃沙子，每天都咳出浓痰，甚至有一天咳嗽时竟然吐出了自己腐烂的肺组织。他当时 立即去看原来的肺科专家郑医生，告诉他咳处腐烂肺组织的情况。医生知道他病情的严重，用忧愁的神色看着他，也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随便给他开了些咳嗽药水和退热的药片，就让他走了。晚上，他自知死期已近，在上帝面前祷告说：主啊，这些咳嗽药水对我已经毫无用处，我已经不知道用过多少次了，在人看来我已经毫无希望痊愈了，已经没有人能医治我的病了。但是你如果要医治我也不难，如果你的美意是要我离开世界，我也愿意顺服，只求你饶恕我的罪，并使我将来能复活得永生。祷告后，他喝了一勺咳嗽药水，也没有吃晚饭，就上床睡觉了。想不到这天夜里没有醒过，竟然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后感到心中充满喜乐，热度退去了，咳嗽从此止住了，浓痰已经消失不见了，胃口也好起来，感到饥饿要吃饭了。他的极度严重的肺病竟然在一夜之间被主神奇的医好了。那是1951年11月7日的清晨，他也从这一天开始每天做祷告读圣经。不到3个月，他的身体已经变胖了。他后来去向那位肺科专家郑医生做见证，叙述主医治他的经过。郑医生当时虽然还没有信耶稣，竟然也对他说：是你的上帝医好了你的病。1954年，我在上海本会湖北教会做传道人时，黄兆玉姐妹参加了我主持的查经班。1955年，她在湖北教会受浸为教友，但那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过婚姻问题。我们是在后来教会经受磨练的时期，在文化大革命信仰遭受逼迫的情况下而更多相交相识的。那时本会十几位主的忠心仆人和同工同道都已经为信仰被判劳改或劳教，但是感谢主，10-20年后都已经由中国政府人民法院复查案件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了。我由于蒙主神奇的救护得以保留在外，因为主给我一句话，要我多多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书40章1节。我和赵玉后来也彼此相爱，做了朋友。我对他说：我是献身传道的人，如果我们以后要考虑结婚，那么作为传道人的妻子也必须献身传道，这样夫妻二人才可能同奔天路，同做主公，同迎主面，你是否也愿意献身传道呢？他谦卑地回答说：献身做传道人我不配，但我愿意做传道人的辅助工。我接着又向他提出第二个问题，说：我是从少年时就献身传道的，而且我传道的原地是在中国，我希望你放弃申请去美国，和我一同留在中国传道，你是否愿意呢？因为他父亲是出生在美国的公民，他出生后就已经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他也曾一直要申请去美国。当时他回答说：我愿意。后来我们就定在1970年12月29日结婚。 婚后我们前后两次谢绝了他的大弟黄兆基医生要我们去美国定居的邀请。他在家中帮我做了大量的文字布道工作，他帮我抄写了《但以理研究与默想》《启示录研究与默想》最初的文稿，和其他好多圣经基本要道和培灵讲道的文稿。后来由于香港东亚委员会福音广播工作的迫切需要，特别缺乏撰写福音稿件的人员，在上帝的呼召、圣灵的感动、主的奇妙指引和带领下，我们终于在1986年3月17日离开了土生土长的上海。我在美国本会大学进修广播和神学课程的一年中，就已经开始用一半时间为福音广播写稿。我先后完成圣经基本要道和义工培训手稿，但却是由罗师母帮我抄写在稿件上寄往香港东亚委员会，然后由黄牧师审稿和播讲。一年后我们来到香港，我在机构中从事撰稿、审稿、广播部助理主任、节目主持人等各项工作，直到2001年年底退休。在上述这段工作期间，从1991年4月21日家中有了电脑以后，我就在家中开始了编写出版书籍的计划和工作。我先请罗师母在家中用电脑将我过去所有的手稿和书稿全部录入电脑，储存在磁碟中。我就利用下班后的空余时间、圣日的部分时间，特别是第一日的整天时间，在电脑上修改、补充、编写成书。感谢主，由于上帝的恩助，罗师母在家中默默无闻，甘心奉献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们总共用了五六年时间，先后出版了以下各本书：义工培训、救恩和律法、救赎的计划、预言的信息、救灵和培灵、信仰和生活、启示录研究和默想、但以理书研究和默想、圣经中的科学、圣道专题研究。圣道专题研究是上述五本圣经要道的核定本。圣道和预言研究纲要共七册，讲道集共五本，和其他各本小书册分别题为上帝的愚民是完全合一的、异端或真道、你想了解我们的信仰吗、有关洁净圣所的质疑和解答、创造、特大的喜讯等等。以后在公元2000年和2001年又先后出版了《圣经分卷研究释要新约分册》和《圣经分卷研究释要旧约分册》等。上述书籍后来也多次出版，至今在陆光网站上仍可以看到这些书。罗师母一生蒙主恩眷，得享高寿。他过去在日常生活和饮食上都一直很关心和照应我的健康。近年来他身体比较弱，使我也有机会照应服侍他，不但预备饭菜、换洗衣服完全包下。由于他后来见货有时会小便失禁，我也随时帮他换洗衣裤和锁垫毛巾。有一天夜里尿湿床铺，他叫醒我后，我睡在他旁边的小房间里。他说，我怎么这么没有用啊。我安慰他说，不要紧， 年老的人常会这样的。使徒保罗年老时教导我们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包括年老体弱，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后来大约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晚上就帮他用成人尿片，使他可以安心睡觉，白天仍让他自己上洗浴间，可以活动一下身体。我也经常拉着他的手，在近旁公园中，照着他的力量慢慢行走，边走边唱赞美诗。主为我舍性命，流出主至宝血，要将我罪洗净，使我得成圣洁。又唱，为主而生活，此生非虚过，所做万般事，务求主喜乐，甘心顺从主，欢心并自由，此乃得福道，舍此何所求。我们每天也一起聚会祈祷，在进医院前的一段日子，我们一起重温了历代愿望中基督临终的一周大事和基督的受难复活与向门徒显现。我们先学习书中的教训，然后请他先祷告，我也做一个祷告。2017年12月3日，罗世母因急症住入香港屯门医院。他的三弟赵进12月28日从美国赶来香港，每日中午和傍晚都和我一起去医院看望他，为他饮食，并也时常一同唱诗祷告。他的二弟赵坚也时常来医院看望他。1月25日下午1:03，他在主内安睡。临终前，有我和他的弟弟黄兆敬医生、黄兆坚牧师在旁祈祷唱诗陪伴。我们一直唱，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虽遥远我因信望得见，我天父在那里常等待。他享年几乎达到90岁高龄，养后不久主来时，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在天父家中永远欢聚。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8年1月26日，最新修订补充于2018年2月10日。第二篇文章，回忆、怀念和切望。一，大约在1990年，我和赵玉回美国探亲度假，曾有一段时间住在安德烈大学附近的我内地的房子里。安息日，我们就参加安德烈大学的华人小教会聚会。下午，教会中有许多人要去参观华爱伦和本会先贤们的墓地，还有华爱伦生平事迹的博物馆。我和赵玉也一起参加。赵玉先坐入一部汽车内，刚巧已经满座，我只好坐另一部车，准备先开往墓地。谁知道其他的汽车都顺利到达了墓地，就是我坐的这部汽车迷了路，找来找去找不到墓地。我当时多么想去参观怀世母的墓地呀，却没去成，最后只好开回到怀世母生前所住的房子。他在那里曾见过许多异象，并写了许多书，又参观了怀世母生平事迹的博物馆。等了很长时间， 后来其他去参观墓地的汽车也都来到了淮安伦生平事迹博物馆，我和赵玉才见了面。赵玉先前很担心，怎么见不到我了，对我说，以后我们不要再分开了。我当时心里也很难过，心中有一种预感，我多么想去墓地却去不成，赵玉却先去了，预示赵玉可能会先在主内安睡，留下我独自一人预备和做工，等候主来。但我怕他难过，没有将这种预感告诉他，因为我们当时都盼望一同活着迎接主来。大约过了一年后，我们又一次回美国探亲度假，我还特别请赵坚和后美的儿子卫斯理开汽车送我和赵玉去参观淮安伦和本会先贤的墓地。二，我2002年元旦退休，因为已经满了68岁，此后开始做个人布道工作。我除了文字写作以外，也于2003年2月初开始建立了路光网站，利用文字和网络传扬上帝对我们世人的无限大爱和基督舍命救赎我们的洪恩，以及圣经中的一切重大宝贵的真道。2004年我们托赵坚后美在香港新界带我们订购了房子，当时房子还没有造好，也不知道确实的房价，但那时房子很便宜。后来2004年6、7月可以搬入，需要付款时才确知房价为114万4千元港币。多么巧合的数字，14万4千。我当时就对赵玉说，看来这是我们在主来前最后所住的房子，这会是14万4千人所住的房子吗？三，这许多年来，时常心中焦急，想到庄稼多，工人少，主来临近，传道工作进展得缓慢，我们应当怎么办？主耶稣首先吩咐门徒，也是吩咐我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马太福音9章35至38节。在主受难前四个月，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10章1至2节、9章51节。因此这些年来，我也都不断为这事恳求，每天早晚的祷告中，或不论白天或夜里，一想到这些情况或心中感到忧烦时，我就为这事呼求主，说，主啊，求你兴起打发多而又多的忠心工人出去收割你的庄稼，求你兴起打发每一个爱你的信徒和义工也都起来为你热心做工，也求你继续打发使用我在退休后的晚年能为你做更多的工作。好多年前有一次在安息日走在路上时，想到庄稼多，工人少，聚会场所和信徒都很少，我又恳求主说，主啊，求你打发更多的工人收割庄稼，兴起每一个爱你的儿女都为你热心做工， 求你也继续打发使用我，在晚年时能为你做更多的工作。正当我这样恳求时，主忽然感动我，安慰我，鼓励我说，你可以这样祈求，使我末后所做的比起初所做的更多。于是我又立即做了这样的祈求。当我这样求了之后，我忽然醒悟到，这句话很熟悉呀。想起这原是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时期中主的仆人的应许，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原文中没有善这个字，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启示录二章十九节。当后来14到16世纪主的仆人兴起宗教改革运动，建立了新生的基督教会之后，他们末后所行的事确实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我忽然想到，主是不是在这里暗示和应许我，不久我也能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有份于末后空前的晚雨复兴呢？如果我也能接受晚雨的浇灌，被主所使用，那么我末后所做的肯定会比起初所做的更多。其实这也是我少年时代现身传道后一直以来的梦想，热切盼望有一天接受晚雨浇灌，和末后上帝儿女一同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欢然迎接基督的荣耀复临。只是到如今还没有看到晚雨复兴的来到，也许主在我晚年时要帮我实现这一愿望。当然，以上勉励和应许的话也可以做另外一种解读。正如我的一个主内亲戚所说，主的这一应许也不一定要在晚雨配降时才能实现。但是不管怎样，从此以后直到现在，我每次祈求时都不断地恳求主说，求主继续打发使用我，在晚年能为你做更多更好的工作，使我末后所做的比起初更多。我也接着恳求圣灵晚雨早日配降，晚雨复兴早日来到，使我们能迅速地完成传道救灵大功，得胜末后的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的复临。四，甚至在我年轻时，主也给过我暗示，我有可能列入144,000人中迎接主的复临。我当时专心为献身传道做准备，放弃考大学时，主记着我父亲和姑母先后做了4个关于我的梦，是我不能不深信是主所赐的异梦。这4个异梦暗示我有可能活着迎见主来，并预示了我一生献身传道的经历。先是在弟兄姐妹聚会中分享西瓜，后是在讲台上传讲真道，先是如鸽子自由飞翔传扬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马太福音24章16节，启示录14章6至12节，后是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为基督复临预备道路，希伯来书11章37至38节，以赛亚书40章3至5节。这是我过去大半生都一直相信自己能活着迎见主来，甚至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种希望。不过现在对其中异梦的解释多了一种新解释的可能。当时我父亲首先做了一个异梦，看见我变成一个白鸽子飞到家中的台子上。但我姑母竭力劝我报考医学院，做一名好的医生，为人民服务， 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教会中传道。他认为在新中国以传道为职业是没有前途的。他还恳求主赐他异梦，指出我的错误决定。结果主真的赐他三个异梦。第一个异梦是看见我双手抱着一个特大的绿花纹皮西瓜，双手轻易地将西瓜分成两半，瓜瓤是鲜红的，我要分给人吃。第二个异梦是冬天做的，他看到我买了一件老绵羊皮外套，上面还沾有些泥土，说现在已经没有人穿这样的皮外套了，这是背时之举。因此他决定第二年春天来看望与我们同住的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目的是要说服我去报考医学院。我父亲得知此事后很感挂虑，因为他知道姑母是很固执己见的，我的志愿又是不可能被改变的，其结果势必会闹得不欢而散，对姑母也没有好处。于是我父亲就开始为此事祷告，说如果我姑母这次回来探亲，对他本人和大家都没有益处，就求主拦阻他暂时别回来。如果主允许他回来，就求主在他心里做工，改变他的错误看法，以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结果主果然垂听了我父亲的祷告，在我姑母回来之前，主又赐给他一个关于我的异梦。在梦中，他看见我变成一个孩童，在教会中讲道，全会堂肃静倾听。他见我上额很宽，眼睛明亮，脸面纯洁，下巴瘦小，说我老年有患难。由于这个梦的功效，他这次回来后真的没有再劝说我投考大学。他先到嘉定中学看望我的祖母和我的父亲，最后再来上海湖北教会看望我。关于投考大学的事，他一句也没有提起，只是要我注意自己的健康。感谢主，主的行事何等奇妙。我后来听到这个梦，毫无担心。我想到最后144,000人都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至于变成儿童是否象征144,000人他们原是童身，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4-5，17:1-6，14:9-12，或者只是象征谦卑纯洁像小孩的意思，马太福音18:3。因此我现在不能肯定说我一定能活着迎见主来，我只能说我很有可能活着迎见主来。我已经做好了两种准备，主如果让我在主里安睡，我愿意；主如果让我活着迎见主来，我更喜欢。但一切都要遵从主的美意，因为我深知主爱我，主的安排是最美好的。腓立比书1:20-21。赵玉在主内安睡后，我将一无牵挂，不再有后顾之忧。我将会在主带领下，独来独往，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得胜末后的空前考验，欢然预备迎接主的复临。我们即将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众天使和我的爱妻赵玉与主内安睡的众亲人、众圣徒在天父家中永远欢聚。陆光牧师写于2018年9月6日，修订于2019年11月4日。